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天主住在我心中，与我合为一，借着圣子赐予我
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是降临期第四个主日了，再过几天就是全世界都欢乐庆祝的圣诞节。今天弥撒的主题是基督人类得救的曙光。天主降生成人的伟大奥迹借着一位平凡的女子实现了，由于圣母玛利亚的答复，使得天主的救恩计划具体而清晰地以人的形象呈现在人类的历史之中。让我们在最后的准备阶段中，默想圣母玛利亚如何接受天主圣子来到她的生命之中，为了天主所托付给圣母的使命，圣母做了什么。上主，求你将圣宠倾注在我们心中。你曾借天使的传报，我们得悉你的圣子就要降生人间，也求你使我们仰赖他的苦难与十字架，或享复活的光荣。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大卫王感受到天主对他的照顾，而愿意为天主建造一座圣殿，但是天主却要大卫王注意一切的恩宠都来自于天主，大卫王朝的家世和王权要永远留存。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撒母耳记下。那时大卫王住在宫中，上主赐他安享太平，不受四周仇敌的侵扰。王对纳堂先知说， 你看，我住在香柏木建造的宫殿里，天主的约柜却在帐幕内。纳堂回答说，你照你心里打算的去做吧，因为上主与你同在。但是当夜上主就对纳堂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达味，上主这样说，你要建筑一座殿宇给我居住吗？是我拣选你离开牧场，离开牧羊的工作，做我的人民以色列的领袖。你不论到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当着你的面消灭你所有的仇敌。我要使你成名，像世上出名的大人物。我要把我的人民以色列安置在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在那里久住，不再受惊扰，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受恶人的欺压。就是自从我为我的人民以色列立了民长以来，那样受欺压。我要赐他们过安宁的日子，不受仇敌骚扰。上主也告诉你，他要为你建立家室。你的家室和王权在我面前永远存在，你的王位也永远坚定不移。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一人知。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一人知。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我要万代传述你的真实。我已确知你的仁慈永远长存，你的心事如日之后。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
我总说全选的人离了约，像我的故人大卫去了世。我要永远保护你的后裔，世世代代巩固你的王位。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
他要称呼我说我的父亲，我的天主，我的靠山。我对他的慈爱永远保持，与他立的盟约绝不废弃。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面对救恩奥基，喜悦地写道，天主的救恩从永世以来就是秘而不宣的，现在却彰显了，并且按照天主的命令，借着先知们的经书告诉了万民。所以这救恩的奥基不只是为了以色列，同时也为了普世万民。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愿光荣归于天主，他能依照我所传布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宣讲，并按照他奥秘的启示坚定你们。这奥秘从永世以来就是秘而不宣的，但是 现在按照永恒天主的命令已经显明了，并借着先知所写的晓谕万民，好使他们相信并服从。愿光荣借着耶稣基督归于唯一全智的天主，直到永远，阿们。
今天的福音是为我们描述天使加布奉天主的派遣来到一位童贞女的面前，向她宣报天主喜讯，以及那位童贞女回应天主旨意的过程。借着童贞女的答应，天主的救恩才得以实现。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天使加布奉天主差遣，往加利勒雅一个名叫拉杂勒的镇上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经跟达卫家族中的一位名叫洛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万福，充满圣宠的，上主与你同在，你在女人中当受赞颂。他听了这话，十分惶恐不安，反复思索这样的问候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跟前得了宠幸，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卫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家族，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期。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么能成就呢？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降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丽莎，素称不生育的，在老年也怀了男胎，现在已经是第六个月了。因为没有一件事是天主做不到的。玛利亚说：我是上主的婢女，愿你所说的成就在我身上吧。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主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是降临期的第四个主日，那么耶稣基督来临的日子就快到了，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福音的内容当中，跟读经的内容当中，我们可以嗅到一个很深刻的准备好自己的灵魂来迎接耶稣基督到来的这样子的一种气氛。首先为进入今天的主题，我愿意先从一个故事开始。话说在欧洲有一个国王，他非常喜欢帮他制作鞋子的这个鞋匠，但是这个鞋匠年纪大了就告老还乡。那么这个国王呢，就跟他约定好有一天要去他们家来拜访。那约好了那个日子的那一天呢，他们全家都非常开心的要准备来迎接国王的到访。但是家里面的几个小孩从来都没有见过国王这号大人物啊，只有这个鞋匠见过。那这个鞋匠也非常的有出息，他养了几个孩子，都教育着他们，教育的出类拔萃。老大是一个很有名的厨师，那么老二呢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老三是一个歌手，只有老四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但是他非常的有爱心。所以当全家的人知道国王要来探访这个鞋匠的时候，老大就想说：我一定要在国王来的这一天为国王准备一道丰盛的餐点。所以他就到处，从那天开始他就到处收集世界的珍 真奇特的一些食材要准备给国王准备制作一个丰盛的晚餐。那么老二呢，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所以他就决定要在国王来的那一天把他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知识都写在一本书上呈现给国王，让他成为一个这个智慧的宝库，都在交在国王的手中，让国王也能够分享他的智慧。那么老三这个歌手从那天开始就一直不断的在练习他的歌喉，在所有的市集所有的这个广场上面来练唱，来邀请所有的人一起听他练习唱歌，来给他一些评语跟指教，好能够在国王来的时候用最好的歌喉来向国王献歌。那这个老四他发现到大哥二哥跟三姐啊都在忙着准备国王的来到，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才能，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准备迎接国王的到来，所以他还是很习以为常的到处去帮助陌生人，给他们解决一些小小的问题。他会很热心的很慷慨的去问任何一个不认识新来到城里面的人，问他们说有什么我可以帮你们的吗？结果国王就按照他的时间进度，他改变了他的行程，提早来到了这个村落，想要来拜访鞋匠。那么他一进到村子就见到这个好心的老四，就开开心心的问他说，陌生人陌生人，我看你的装扮像一个商人，来来来，你长途跋涉到我们村子里头，你的马一定饿了，一定渴了，来坐在这个石头上，让我帮你按摩按摩，让我帮你把你的马牵去吃吃好草料，让我提一点水来解解你的渴。所以他就这样这么热情的接待了这个陌生的商人，那他也跟他嘘寒问暖，问问这个商人有什么事情可以要来到这个村镇上面来忙的。结果这个国王就告诉他说，啊，我来是为了拜访几个朋友，但是他没有告诉他自己就是国王。但是当他微服出巡，以一个商人的姿态去拜访老大的时候，老大说，哎，我不晓得你是谁，但是我现在正在忙，国王要来了，我的食材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没有时间陪你聊天，我没有时间接待你，请你去找我的弟弟吧。于是他就去找他的聪明的二弟，去跟他说，哎，我是你父亲的朋友，我想要跟你们家聊聊天，认识认识你们家庭。这个聪明的弟弟就告诉他说，哎，我现在没有空，我现在没有空，我现在正急着收集全国最有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智慧，我想要把它写成书要呈现给国王。所以他就这样子很冷淡的打发走了这个看起来像商人的国王。所以他只好很难过很失落的去找他的三姐这个歌手。但是当他挤到人群当中的时候，发现这个歌手老三完全没有时间去接待这个陌生人，完全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陌生人身上，因为他忙着要向别人展现他的歌喉，他忙着请教别人他的歌声如何，所以他也没有时间去理这个国王。所以从头到尾就只有这一个有爱心的老四接待了这样子一个微服出巡的国王来到他们村子当中。我想我们如果要欢迎救主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迎接他到我们心灵的马槽，我们也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注意，常常要小心我们是不是把注意力生命的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如果我真的要迎接这一位我的尊贵的客人的话，我真的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而不是放在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可以给他什么这件事情身上，应该需要100%的注意到他的需要，他的渴望，来为他开放，来为他准备他所想要的东西，这个才是真真实实的待客之道，这也是我们欢迎救主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最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读经一当中，达味圣王愿意为天主盖一座圣殿，因为在这之前，天主的约柜都只是放在会幕当中，到处迁徙，好像游牧民族一样。那么现在他们已经定居建成在耶路撒冷了，所以达味圣王很想为天主盖一个圣殿，将天主永远都留在耶路撒冷，让老百姓都有固定的可以朝拜天主的地方，一个像样的可以让人家举心向上，这个超凡入圣的一个环境，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更思念天主，更敬拜天主。于是达味愿意让天主有更好的一个寓居之所，他向老百姓，向这个天朝所有的这个大臣去宣布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当先知纳唐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他就回去祈祷，他也得到了天主的指示，他回应了这个达味圣王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好心。天主告诉他说，你要为我盖一个居所吗？天跟地都是我创造的，你怎么能够替我盖一个居所呢？虽然天主好像表面上拒绝了这个达味圣王的一个请求，但是事实上天主给了他一个更深的更有意义的一个应允，就是我要把我的后代放在你的家中，意思是天主子要生在达味圣王的家族里头，要成为你的苗裔当中的一位。那这样子的一个寓居在人间的方式，比把天主关在圣殿里头来得更实际、更具体、更符合达味的一个意象。所以天主用更高尚的方式、更超然的一个方式应允了达味的一个邀请。所以天主透过纳唐的口对达味说，你的家世和王权在我面前永远存在，你的王位也永远坚定不移，所以我要赐给他们过安宁的日子，不受仇敌骚扰。上主也告诉你，他要为你建立家室，意思是天主要把他的圣子放在达味圣王的这个命脉当中，让他可以这个他的家室能够永远屹立不摇。事实上任何一个属人的一个家族，任何一个属人的一个王权都有终结的时候，唯有天主的一个王权是没有终结的。这个是天主让他的这个答应达味圣王的请求永远留在人间的一种方式。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福音当中也是一样，玛利亚让天主进入到了人间，在他透过了他的答应，透过天使的传报，那么玛利亚答应了这样子的一个让墨西亚能够孕育在他的怀里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才能够成就救恩使，也就透过玛利亚的答应，玛利亚的 say yes 来完成了。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似乎一开始整个的表现都好像是还没有准备好要成为墨西亚的母亲一样的，她似乎也有其他的计划，她已经许配给若瑟了，她可能有她自己的生涯规划。那么当她听到天使的宣报的时候，她也会害怕，似乎这个不是，这是一件让她惊讶的事情，不是她已经有心理准备的事情。他甚至还好像有一点质疑天使的宣报，他问天使说，这是怎么能成就？那整个的反应看起来这不是他的意想当中的事情，他没有意识要成为墨西亚的一个母亲，他没有这样子安排过他自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圣经里面对玛利亚的描述来说，玛利亚的特质是最适合成为墨西亚母亲的一位。怎么说呢？在今天的福音当中，天使对玛利亚的一个称呼是万福满被恩宠者，主与你同在。这个满被圣宠的意思就是天主在他的身上所释放的所有的恩宠都没有落空，意思是天主对他的计划都完成了， 他对天主是完全的开放，天主可以非常得心应手的来使用圣玛利亚这样子的一个工具。所以也因为圣母玛利亚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天主在他身上实行的任何的计划都可以完成啊。所以圣母玛利亚是一个听天主话的人，使天主常常在他身上，正如耶稣基督对他的赞美一样，圣母玛利亚是一个听了天主的话而完成的人，才是我的母亲、兄弟和姐妹。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赞赏了圣母玛利亚。所以当天主天使报告完毕了以后，圣母玛利亚就非常本能的回应说，我是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吧。我想为我们每一个要准备迎接耶稣圣婴来到我们心中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也需要有像圣母玛利亚这样子的一种对天主开放的一种心情。为了练习我们对天主开放，让自己成为一个适合于耶稣基督诞生的一个马槽，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做这样子的练习。在生活当中常常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们要先相信，先接受啊，这是一个天主的旨意。当我们遇到一个不喜欢的人，我们要先想到，这是我目前遇到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弟兄，那么接纳这个小弟兄就是接纳救主耶稣。当我们有这样子性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天主开放，来接纳天主透过这样子一个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我生命当中进行对我的一种灵性工程的改变，我才能够成为一个适于让耶稣基督降临的一个心灵马槽。好，愿天主这样福我们。
天主住在我心中，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天主圣神借着圣母玛利亚孕育了历代先知们所预言的摩西亚，使得人类的救主摩西亚顺利的来到世上，宣告天主国度的来临。我们每一位教友都接受了洗礼，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同时也接受了宣扬天国福音的使命。让我们在生活中时常意识到身为基督徒的使命，将小耶稣孕育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并且也将救恩的讯息分享给周遭的亲朋好友。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生子赐予我欢乐满心，
基督住在我心中，我已无所畏惧，他是神的唯一子，与我何等亲密，
在我心中。